首先祝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慕道朋友啊，新年快乐！
首先祝弟兄姊妹、慕道朋友新年快乐，
阖家安康，
合家安康，
在猴年福杯满溢，
在猴年福杯满溢。
后来有一个急诊的病人被推进急诊室的时候，
有一个急症的病人追到去急症室的时候，
明明他的脖子上有一把刀插在他的脖子上，
明明那个膊头有一把刀插在他的膊头那里，
但是他大喊：哎呀，我的脚好痛！
他又大声说：哎呀，我的脚好痛！
原来他被推进来的时候，这个脚在门上撞了一下。
啊，原来呢，他推入门的时候，呢只脚呢就撞到个门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受很小的伤会觉得很痛很痛，
我们受了很小的伤我们觉得很痛很痛，
但是对很大的问题我们就完全没有感觉，
但是对很大的问题我们就没有感觉。
那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呢？
会不会我们平时最关心的问题，
会不会我们平时最关心的问题，
或者最令我们感到痛苦的问题，
或者我们最觉得痛苦的问题，
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反而对自己最需要的、最关心、最大的需要，
反而是那些最大的需要，
我们反而没有感觉呢？
我们反而没有感觉呢？
难怪有一句名言这样讲，
难怪有一句名言这样
说，他说人最需要的，
人最需要的，
就是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
就是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
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哈该书，
我们今天来思想哈该书，
我们看看先知哈该怎么样很有技巧的向以色列人指出一个问题，
看看先知哈该很有技巧的去带出一个问题给以色列人，
那这是以色列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以色列人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以色列人完全没有意识到，
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
那个就是圣洁生命的问题，
就是圣洁生命的问题，
就是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圣洁的生命，圣洁的侍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洁的生命，圣洁的侍奉，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已经讲过两次哈该书的信息，
我已经讲了两次哈该书的信息，
每一次都是联合崇拜，
每次都是联合崇拜。
那么第一次是我们堂庆的时候，
第一次是堂庆的时候，
我们是八周年的堂庆，
那时是我们八周年的堂庆，
我当时讲的是重整优先次序，
那次我讲的是重整优先次序。
那么第二次是会员大会那天，
第二次呢是会员大会那天，
我是讲自卑与刚强，
是讲自卑与刚强。
那么今天是第三次，
今天是第三次，
是中国的那个新年的除夕，
今天是大除夕，
所以我们讲圣洁的侍奉，
讲圣洁的侍奉。
那我以前也讲过，
我以前都讲过，
哈该书有五篇很简短的信息，
哈该书有五篇很简短的信息，
哈该书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哈该书有个很特别的特点，
它就是每一篇的信息它都有很清楚的那个日期的记载，
每一个的信息都有很清楚的日子的记载，
前两篇的信息其实上我已经涵盖了他讲的一二三三篇信息的内容，
我前两次的信息就已经讲了他一二三篇的信息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来看他第四篇的信息，
我今天是看他第四篇的信息，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那一段的经文，
我们刚才都读过有关的经文，
那么这个信息的时间是在大利乌王的第二年，
这个信息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
那么按照犹太人的那个年历是九月二十四日，
在犹太人的年历里面那天是九月二十四日，
如果换成我们的现在的公历的话，就是公元前五百二十年，
如果翻翻我们现在的公历的话，就是公元前五百二十五年，
五百二十年，
五百二十年
的十二月份左右，
是大概是十二月份左右，
那这边信息就离他们开始重新建造圣殿刚好三个月，
他这个日子就是他开始重新建造圣殿的三个月。
那么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一段的信息，
我们今天用几方面来思考这个信息，
第一 点我想思考的就是一个原则，一个圣洁和污秽的一个原则。
我第一样咧，同大家思考嘅系一个圣洁生命嘅原则。
那神要哈该去问祭司一个问题。
神咧要哈该问祭司一个问题。
那是一个礼仪，
系一个礼仪
上的问题，
礼仪上嘅问题。
我们知道犹太人十分注重洁净的礼仪。
我哋知道咧，犹太人好着重洁即系礼仪嘅。
你看到旧约里面很大的篇幅在描述这个犹太人怎么样来遵守这个礼仪。
啊，咁我哋咧睇到旧约咧有好大嘅篇幅咧系描述咧犹太人点样样去遵行一啲嘅礼仪。
那么问题其实很简单。
问题就好简单。
就是说一个从礼仪上算为圣的东西。
一个就系话喺礼仪上算为圣嘅东西。
比方说一个献祭用的那个肉啊。
可能就系话献祭嘅一个肉啦。
如果用那个衣襟兜过。这个圣肉
啊，咁样用件衫咁样兜住呢个圣肉嘅话，
再用这个衣襟去接触其他的东西，
然后再用呢件衫嚟去接触其他嘅嘢。
那这些其他的东西能成为圣吗？
咁呢啲其他嘅嘢可唔可以成为圣咧？
可不可以？
可唔可以啊？
答案是不可以。
答案咧就系唔可以。
这个是由这个旧约律法里面很清楚的规定。
啊，呢个咧系佢旧约咧律法咧好清楚嘅规定噶啦。
啊，再如果一个人他因为摸了死尸而染上了不洁净。
啊，咁又或者咧有个人咧佢摸到死尸或者一啲不洁净嘅嘢。
啊，这个是犹太人律法写得很清楚，人点染了任何死人或者是任何那个动物死的动物。
啊，因为咧犹太嘅律法咧好清楚讲咧，如果佢摸到咧死人啊或者系死嘅动物咧，
因为就沾染。污秽，
咁就沾染咗污秽啦。
然后你用这个手再去摸别的东西，
咁你用呢只手又再去摸其他嘢，
那其他的东西会不会成为污秽呢？
咁其他嘅嘢会唔会成为污秽呢？
那答案是的。
答案咧就系噶，
会成为污秽，
会成为污秽。
所以这里表达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原则。
咁即系呢个表达一个好清晰嘅原则，
就是圣洁是可以，圣洁是不能够传染的。
啊，圣洁咧唔能够传染嘅，
但是污秽咧可以传染，
污秽咧就可以传染。
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则，
呢个就系嗰个原则啦。
当然不单是以色列人从律法里面知道这个原则。
唔单止系以色列人喺律法里面知道呢个原则咧。
其实我们从自然界里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律。
啊，如果咧从大家喺自然界里面或者生活里面咧，你都睇到呢个规律嘅。
你可以把一片新鲜的面包和一片发霉的面包摆在一起。
系一个好新鲜嘅面包同埋发霉嘅面包摆埋一齐。
你过来两天一两天。
你过到一两日。
那么发霉的面包不会变得新鲜。
啊，发霉的面包不会因为这样变得新鲜的，
反而新鲜的面包就会变得发霉。
啊，新鲜的面包就会变得发霉的。
那么同样，如果我患了流感病，
啊，同样我有流感病，
那我太太如果是健康的，
我太太是健康的，
如果我跟太太一起吃饭，
我跟太太一起吃饭，
我不会因为我太太的健康而变得健康，
我不会因为太太的健康我就变得健康，
反而她可能会因为感染我的病毒而可能会病倒，
啊，反而呢她会因为我感染到我的病毒她都病埋，
所以这个圣洁无秽的规律在自然界也是适用的，
啊，所以呢这个圣洁的规律其实在自然界都适用的，
其实从道德和灵性的层面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在道德啊理性的层面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
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
要孩小孩子学好非常不容易的，
要子女学好真的很难的，
即使是一群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
啊，就算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
你叫他们要追求圣洁追求爱主，
叫他们追求圣洁追求爱主
都是很困难，对不对？
啊，都很难的，是不是？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来，
啊，如果有个人提出来，
哎呀，我们去打机，
我们去打机了，
看到一呼百应好多人跟着去，
那就一呼百应好多人都跟着他。
如果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
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话，
哎呀，我们一起来打麻将，
我们一起来打麻将，
啊，一呼百应好多人跟你去，
一呼百应好多人跟你去，
堕落是人性的一个自然的状态，
啊，堕落是人性一个的状态，
好像那个地球吸引力 地心吸引力一样，
好像地心吸力一样，
所以人自身向下的力量，
啊，一个是自动向下的一个力量，
总会强过一个人向上的那个力量，
总会强过向上的力量，
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则，
这个就是一个原则。
有时我在想这个思考这个原则。
有时我去思考呢个原则。
如果是圣洁可以传递。
啊，如果系圣洁可以传递。
啊，污染啊不能啊，那个污秽不能够传递。
啊，污染唔能够传达。
啊，这该多好呢！这个原则上是该多好。
你话呢个世界几好咧？
这个世界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好，对不对？
啊，呢个世界又变得越嚟越好啦。
很不幸的是，这个 principle 是刚好是反转过来。
啊，但系咧呢个原则咧啱啱相反。
所以这个人类需要花这么大的成本，这么大的代价去教育一个人。
所以呢人呢花这么多的成本，这么多的代价来去教育一个的人，
去对抗这些污秽和邪恶，
去对抗这些污秽和邪恶，
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花了这么多的代价，
才可能有一丁点的果效，
才可能有一丁点的、果效，
让人变得良善公义，或者是去爱别人，
让人变得公义良善，可以去爱其他人。
那么哈该就是用这个很浅显的道理、
啊、哈该就用这个这么浅显的道理
来指出这个以色列人的盲点、
啊、就指出以色列人的盲点。
那么在二章的在这个哈该书的第二章十四节这里说、
啊、在哈该书第二章十四节这么说，
第二章十四节，
第二章十四节，
那么他说耶和华说，
他说耶和华说，
他说这国这民在我面前也是如此，
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
他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也是如此，
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是如此，
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那这个如此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如此究竟是怎样样的呢？
就指他们是污秽的、
啊、就讲他们是污秽的。
这以色列人本身不圣洁，
以色列人本身不圣洁，
所以无论他们做什么，
所以无论他做什么，
包括日常的工作，
包括日常的工作，
包括在殿里面的献祭，属灵的工作，属灵的事情，
包括他在殿里面的献祭，他在属灵的工作。
所以无论他们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
无论是属灵的属世的，
那么在神的眼中都变得不洁净，
都变在神的眼中都变得不洁净。
那这个才是以色列人最严重的问题，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哈该这几篇信息的教导、
啊、我们看到哈该在这几篇信息里面的教导，
从外面的问题开始转到一个人内心的问题，
从外面的问题再转到人内心的问题，
这个转到我们内心核心的问题，
讲到人内心核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内里面，里面的不圣洁，
是讲到我们里面的不圣洁。
很显然犹太人呢自以为他是神的选民、
啊、好自然犹太人以为他是神的选民，
他们经常去圣殿献祭，
他们经常去圣殿献祭，
他们又现在又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了圣城耶路撒冷、
啊、他们又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回到圣城耶路撒冷，
现在又开始参与了这个圣殿的重建的工作，
现在又参与重建圣殿的工作。
我们以前的信息讲到开始了，刚开始建造之后中间又停了十六年、
啊、我们以前都讲过的就是说个背景，就是他开始了然后又停了十六年，
后来哈该再去激励他们，再去激励他们重新开始建造、
啊、然后哈该就重新激励他们重建圣殿。
所以在哈该讲这篇信息之前三个月他们已经开工了、
啊、所以在哈该讲这篇信息之前三个月他们开工了。
所以他们不会因为挨着这些圣物、啊、好像 一去兜了一些圣肉一样就可以变成为圣、
啊、他们呢可能就想好像挨住圣肉就自己变成圣咯。
所以他们或者参与一些圣工，
啊，佢哋或者参与呢啲圣工，
或者他们参与献祭，
或者佢哋参与献祭，
或者是建圣殿，
或者建圣殿，
反而他们的污秽，
反而佢哋嘅污秽，
让这些圣工和圣物也变成不洁净，
入边反而将呢啲圣物、圣工变得污秽，
没有果效，
冇果效。
而且是神不喜悦，
而且是神不喜悦。
那这个就是哈该所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
这个就是哈该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
那当然原则当然也应用到我们当今现今的教会，
其实那个原则都可以应用在今日现今的教会。
现在很多人觉得，
现在很多人觉得
只要自己到教会去崇拜，
如果我们来教会崇拜，
去有奉献，
有奉献，
或者教会的侍奉也帮忙做了一点
啊，教会的侍奉我都帮忙做了一点、哦、
就应该算是很虔诚了，
我们就算好虔诚了，
上帝就应该相当满意了
啊，上帝都相当满意了。
或者有的家长觉得，
或者啲家长认为，
只要把孩子送到教会，
啊，我哋将细路咧送到教会，
那就可以保证孩子都可以学好，
啊，咁啊保障咧细路都学好啦。
可是我们知道污秽是可以传染的，
啊，但系我哋要知道咧污秽可以传染嘅，
洁净不能够传染，
洁净唔能够传染噶，
因为就连敬虔的父母都不可以保证他的孩子一定是敬虔的，
就算系敬虔嘅父母咧都唔能够保证佢嘅孩子咧系。敬虔的，
何况不敬虔的父母呢？
何况不敬虔的父母呢？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被算为不洁净呢？
所以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为什么在神的眼中算为不洁净呢？
那么哈该讲这段话是在大利乌王，就是公元前520年的这个9月24日、
啊、我哈该讲这番话呢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即是公元前520年的时候。
他据他上一次讲上一篇信息大概不到两个月，
啊，他对同上一次讲的信息不到两个月，
据以色列人开始听了他的话来重新建造圣殿刚好三个月，
啊，是呢，以色列人呢听到他的话愿意重新再建圣殿呢是来现在呢是三个月。
为什么以色列人被神看为不洁净呢？
为什么以色列人被神看为不洁净呢？
是因为他们停下来建殿的工作吗？
是他们停下来不再建圣殿吗？
我想不是，
我想不是，
是比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比这个更深层的意义，
更深层次的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
因为神要以色列人不仅仅是建造外在的圣殿，
因为神要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建一个外在的圣殿，
而是要从心里面真正的归向神，顺服神，
而是在心里面真正的归向神，顺服神，
在神的面前有圣洁，
在神的面前有圣洁。
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只有外在的圣殿就够了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只有外在的圣殿就够的话，
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之前不是也有圣殿吗？
那想想以色列人被掳之前都有圣殿了，
那时的圣殿不是更加的雄伟更加的华丽吗？
那时的圣殿更加的宏伟华丽啦。
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还是被掳亡国？
为什么以色列人都被掳亡国呢？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不在乎有没有圣殿，
真正的问题不在乎有没有圣殿，
不在乎有没有献祭，
不在乎有没有献祭。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人心里面有没有从内心里面来遵循神的旨意，
真正的是以色列人在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来去敬拜上帝，
来顺服神的律法，
顺服神的律法。
那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这个就是问题核心所在。
那这个也是圣洁它的真正的含义，
亦都系圣洁真正嘅含义，
就是从心里面来顺服神，遵循神的律法，
系从心里边去真正嘅顺服神，去跟随神嘅律法。
好，我们来分享第二点。
我哋分享第二点，
怎么样去进入一个圣洁的生命？
点样去进入圣洁嘅生命咧？
我们的生命最大的需要就是进入到这个圣洁丰盛里面。
我哋嘅生命最重要系进到呢个圣洁丰盛嘅里边。
那么丰盛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祝福赐福。
丰盛系神应承我哋俾我哋嘅祝福。
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叫羊得生命。
主耶稣话：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
而且得更丰盛，
并且得更丰盛。
那么丰盛的先决条件就是圣洁。
丰盛嘅先决条件就系圣洁。
啊，英文就叫 holy 啦 ，holy 啊。
吓，英文就 holy。
那圣洁的先决条件就是重生。
圣洁嘅先决条件就系重生。
啊，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重生的基督徒。
所以所有基督徒都已经具备了这个先决条件了。
所有基督徒都已经备了这个先决条件。
所以人要成为圣洁。
人要成为圣洁。
就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
并且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并且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你才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你才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在你的心里面才能有真正的顺服，
你的心里面才有真正的顺服。
如果我们今天第一次来见你的慕道朋友，
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到的慕道朋友，
我们要知道这个信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信靠这位主耶稣。
啊，这个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信靠这位主耶稣。
而从内心真正的顺服神，这个就是哈该所讲的圣洁。
而且你内心咧系真正嘅顺服神，呢个系哈该所讲嘅一个嘅圣洁。
圣洁跟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关系呢？
圣洁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冇关系呢？
绝对有，
绝对有。
所以这里在哈该书的第二章里面，
所以咧哈该书第二章里面，
哈该两次提到有追想。
哈该有两次提到追想。
追想，一个是第十五节，一个是第十八节
啊。一个咧就系十五节，一个系十八节，都有提到追想。
两次要他们追想，就是你要去思考，往回去思考，去反省。
追想佢呢度咧，即系话我哋要思考，要往回嘅嚟去反省。
那现在那个哈该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佢话你要追想一日之前耶和华嘅殿冇一块石头系垒喺石头上嘅光景。
这就是犹太人被掳亡国的这样的光景。
就系犹太人被掳亡国嘅呢个光景。
他说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
有啲日子咧，有人咧就算嚟到谷堆。
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
想得二十斗咧，只得十斗。
有人来到酒池，
有人来到酒池，
想得五十桶，
想得五十桶，
只得了二十桶，
只得到二十桶。
这个是哈该书的第二章的十五、十六节。
这个是哈该书的第十五、十六节。
也就是说，他们的粮食，无论是粮食还是葡萄，收成都不到一半。
所以就话咧，佢哋嘅粮食啊，佢哋嘅葡萄，佢哋嘅收成咧，都唔到一半。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事倍功半。
系一事倍功半。
就是杨白劳啊，有很多时候是啊，
就杨白劳。
对，那个是哈，有大陆有一句戏里面讲的一个角色，哎呀。
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呢？
那我这里圣经里面讲，
这个圣经话咧，
我说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
我喺你哋手上各样嘅工作咧，我用呢个寒风、霉烂、冰雹攻击你哋。
你们仍不归向我。
你们仍不归向我。
换句话说，
换句话嚟讲，
那不是你们不走运。
唔系话你哋咧，唔走运吓，倒霉。
不是那个环境不好，
唔系环境不好，
而是神对他们有击打。
神系神对他们击打。
为什么神要击打？为什么神说我要击打你们呢？
点解神话我要击打你哋？
因为你们不肯归向我。
因为你哋唔肯归向我。
那这是神自己对哈该的启示。
系呢个系神对哈该嘅启示。
这实际上跟第一章的时候，
喺呢度咧，跟第一章嘅时候，
犹太人说有建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
犹太人话咧建耶和华嘅殿咧仲未到。
所以哈该就要他们来省察自己所讲的话。
哈该就要佢哋省察自己所讲嘅话。
他那个省察的结果跟这里描述的情景是类似的。
佢嘅省察咧同呢一度所讲嘅咧系类似嘅。
那这个记载在第一章嘅九节到十一节。
系嗰度咧系喺第一章嘅九至到十二节。
九节到十一节。
九至到十一节。
也是讲到神对他们的击打。
亦都有讲到神对佢哋嘅击打。
所以你们看到很多生活上的不顺利，
你哋好多时候睇到生活里边嘅不顺利，
甚至是一些灾害的现象出现，
甚至一啲灾害嘅现象出现。
那百姓从来没有将这些将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灵命上的健康把它关联起来。
好多人咧冇将佢哋嘅生命或者佢哋嘅灵命嘅健康咧同呢啲事情咧关联起嚟。
他们也没有想到要悔改嚟转向上帝。
佢哋亦都冇谂到咧要悔改归向上帝。
那个哈该他就解释了这个背后的原因，那个关联性。
哈该咧就去解释呢个背后嘅关联性。
他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灾害的根源是犹太人没有真正从内心里面来归向神。
他又很清楚说犹太人没有真正在内心里面归向神。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他说的话呢，当然我们不能就当他冇嘢到，当他没有说。
神说的话呢，我们不可以当他冇嘢到，是不可以说不理他的。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跟圣洁的生活相关联。
其实，我哋嘅生活里面同圣洁嘅生活咧，都系相关联嘅。
那么今天我也简单想谈一谈那个其中的一个方面。
我今天同大家谈谈其中的一个方面。
有关于来顺服的功课。
又是有关顺服的功课。
就是这个简单讲讲那个十一奉献的问题。
就是简单讲讲这个十一奉献的问题。
那有人说那个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新约无需遵守。
啊，有人说呢，这个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新约呢无需遵行。
那这个 是自己为自己找一些借口，
是自己为自己找一些借口，
因为你直接废了一些耶稣的一些教导，
你是自己去废了耶稣一些教导。
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三节，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二节，
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四十四节，
四十二节，
四十二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二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或者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二节。
那么耶稣对这个有很清晰的教导。
耶稣在这方面是很清晰的教导。
可以说新约没有强调十一奉献，这个说法是对的。
可以说新约是没有强调十一奉献，这个讲法是对的。
为什么新约不强调十一奉献呢？
为什么新约不强调十一奉献呢？
那个原因其实很简单。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一个是早期教会早期的信徒，
因为呢教会早期的信徒，
那根本上就是全部身家都摆上，
因为他们甚至全部身家都摆上，
他们变卖田地和家产，
他们变卖田地家产，
把它放在使徒的脚前，
是放在使徒的脚前，
那个在使徒行传的那个第一章有记载，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我们会看到，
第二章有记载，
第一二章呢，我们会看到，
所以在初期教会根本不存在信徒不奉献十分之一，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所以初期教会咧冇存在咧信徒咧唔十一奉献呢一个嘅问题。
因为根本他们就是全部摆上。
因为佢哋系全部摆上，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都唔存在呢个问题。
所以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当然不需要反复去提，对不对？
如果一个唔存在嘅问题，当然就唔需要反复嘅去讲啦。
第二个是因为新约教导是全人奉献。
因为新约嘅教导系全人嘅奉献。
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
保罗讲得好清楚。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个将身体就是你的命，将你的命都摆上了，你还讲十分之一吗？
将你全身体献上，即系将你嘅命都摆上啦，系全然嘅奉献，咁仲使乜讲十一奉献呢？
所以新约是没有强调十一奉献，这个说法是对的。
新约系冇强调十一奉献呢个讲法系啱嘅。
那很多的人他就错误地运用了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个教导。
有多人咧就错误咧运用咧哥林多后书嘅一个教导，
因为哥林多那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有讲，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
哥林多后书呢度话咧，捐得乐意嘅人系神所喜悦嘅。
那这个如果用这个来那个套上这个对神的奉献，真的是张冠李戴。
如果你用呢度咧嚟去套上咧呢一个嘅讲奉献嘅话，就张冠李戴。
对神的奉献，如果用这个来套对神的奉献，是张冠李戴。
如果咧用呢一个嚟套用喺对神嘅奉献咧，呢个系张冠李戴。
因为保罗在这里是谈一个谈慈惠的事工。
其实保罗喺临后呢度讲嘅系啲慈惠嘅事工。
因为保罗在鼓励这个哥林多的教会，
因为保罗是在这里鼓励哥林多的教会，
那捐献去帮补在耶路撒冷的圣徒，
是捐助去帮补耶路撒冷的圣徒，
因为耶路撒冷那里出现了大饥荒，
因为那里耶路撒冷出了大饥荒，
那里的人正在挨饿，
那里的人真的挨饿，
所以保罗是讲，你哥林多教会这么富有，为什么不去帮补那些很有缺乏的信徒呢？
所以保罗咧就系话，哥林多教会咁富有，点解唔去帮补呢个嘅耶路撒冷呢啲嘅圣徒呢？
所以他真系是在谈 charity 那个慈惠的事工。
所以咧喺嗰度咧系谈到呢个嘅慈惠嘅事工。
就像我们中国四川的大地震，
就好似中国四川嘅大地震啦。
像我们去年尼泊尔的大地震，
好似去年尼泊尔嘅大地震。
我们教会去年也有捐献，
我们去年教会都有捐献，
我们也成立了这个慈惠基金，
我们教会也都成立了这个慈惠的基金，
帮助一些有紧急需要的弟兄姐妹和其他人，
也都帮助有紧急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的家人。
所以但是神不是我们慈惠施予的这个对象，
但神不是我们慈惠的捐书的对象。
所以慈惠事工跟奉献给神，这个是两回事。
所以慈惠事工跟奉献给神是两回事。
本来圣经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话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神并没有说不愿意捐献的是神所喜悦的，
但神没有说不愿意捐献的是神所喜悦的。
请问大家乐不乐意这个交税给澳洲政府？
请问大家乐不乐意交税给澳洲政府？
你们愿不愿意？
你们
乐不乐意？
你们乐不乐意？
我想应该是越少越好，对不对？
我们会跟政府说越少越好了。
我们小点声音讲了，
小声声说。
那么华人其实很会计算的啊！
我哋华人都好识计算嘅，
都采取一些方法最大化的那个少交税啦啊！
尽量希望咧能够可以安排到咧尽量交税少嘅。
但你不乐意对不对？
所以你唔乐意啊，系咪？
但是你有这个责任。
但系你有呢个责任。
同样对神的奉献，
同样对神的奉献。
那么在旧约是律法规定是强制性的
啊，旧约咧系律法规定嘅，系强制性嘅。
但是新约没有，新约不是出于强制性的规定
啊，新约咧冇一个强制性嘅规定。
新约乃是出于神你对爱神的一个回应，
系新约咧系你对爱神嘅一个嘅回应。
因为耶稣他是奉献了100%的生命，用他全部的生命来买下你的生命
啊，耶稣咧。是奉献了他完全的生命来去买下我们的生命，
所以神就特别喜悦你也心甘情愿乐意为他摆上，
所以神也是很开心的看到我们乐意甘心的摆上。
这是我们个人要顺服操练的功课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个功课都不一样，
要操练顺服的功课个人操练的不太一样，
个人操练这个顺服的功课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是在奉献方面，
有人可能在奉献方面，
有人可能是在爱心方面，
有人可能在爱心方面，
有人是可能在卫生方面，
有人可能在卫生方面，
有人可能是在忍耐方面，
有人可能在忍耐方面，
有人可能是在家庭当中，
有人可能在家庭当中，
有人可能是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里面，
有人可能是在同人相处的关系里面，
还有人可能是自律个人的 self discipline 方面，
有人可能是在自律 self discipline 方面。
比方说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特别愿意委身
啊，我哋可能知道有啲弟兄姊妹特别愿意委身，
很乐意侍奉，
好乐意侍奉嘅，
也很有爱心愿意付出，
又好有爱心乐意嘅付出。
但是呢，他就是听不得别人的抱怨和批评，
但是他就是听不下来人家对他的抱怨或者批评，
或一旦听到了一些抱怨或者批评的声音他就很泄气很沮丧
，如果听到少少的这个批评啊，这些抱怨的声音他就很沮丧，
或者想退后放下，哎，我不做了， 你来做吧，
哎，这样就会退后了，就说，哎，我不做了，你做吧。
那么这样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人难免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在教会里面服侍难免都会听到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声音。
其实这样双方都有圣洁的功课需要来操练，
其实双方都有圣洁的功课来需要操练。
一方面侍奉者你太过在意别人的反应，
一方面就是侍奉者你去太着意人家的反应，
你的自我的意识太强，
自我的意识太强了，
自我防卫的机制 很容易就触发出来
，自我防卫 的机器很快就出来了，
所以就很难做到去凡事包容，
很难做到凡事包容。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海外的移民教会，这个差异性是大，是非常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这个是一个海外华人的教会，那个差异真的很大的，
所以你要做到要去学习包容别人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的去包容别人。
那么另外一方面，作为批评者你自己的嘴唇也不圣洁
，批评者你的嘴唇也不圣洁，
你可能你的摧毁多过于建造
啊，可能你的拆位多过建造。
因为真的换了你去做，你不一定做得比他好。
啊，可能你摆在你身上，你未必做得比人哋好。
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
啊，所以我哋要学习谦卑，去睇别人比自己强。
那这里第二点我没有讲，我没有用这个追求这个词啊。
啊，我哋咧呢度讲咧，我哋冇用追求呢个字。
我用进入这个说法。
啊，我用进入呢个嘅讲法。
那追求这个说法圣经上有的啊。
啊，追求咧呢个讲法咧圣经系有嘅。
啊，他说圣经上这样讲，说你们要追求和睦。
嗯，圣经会话你追求和睦，
并且要追求圣洁，
并且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啊，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四节的教导。
系因为你系希伯来书咧十一章十四节呢度有咁嘅教导。
十二章十四节。
十二章十四节有咁嘅教导。
那作为牧者，我坦白地来分享。
作为牧者，我坦白嘅分享。
那你越追求啊圣洁，
你越追求圣洁，
你会越失望，越沮丧。
你会越失望，你会越沮丧。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你越圣洁，
因为你越圣洁，
就会越发现自己越不圣洁，
就越发现自己越不圣洁。
就像这个知识，你越知道越多，
就好似知识，你越知越多。
那你就越清楚自己不知道的更多，
你就越知道我不知道的更多。
那追求是显得自己比较主动
啊，追求呢就显得比较主动，
显得自己很主动
啊，显得自己很主动啊，
对，雄心勃勃的
啊，雄心勃勃的。
而圣洁的生命与自我做主的生命两个不同的生命，
圣洁的生命和自我作主的生命呢，
这两个是此消彼长的，
这个是此消彼长的，
他们是互相搏斗的，他们是互相搏杀的，搏斗的
啊，他们是互相搏斗的。
那我个人的体会，这个生命的圣洁更多是由神在主导
啊，我个人的体会呢，圣洁的生命是更多是神主导的，
而自我就是自我的生命是慢慢慢慢被克服，被战胜，被圣灵更多的掌管
啊，自己的生命呢是更多的来去被战胜，是被克服，然后呢让圣灵去掌管。
所以多数时候我感觉这个过程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呢比较多是被动的过程。
但是我们必须有一颗愿意的心，你要愿意这样做
啊，但是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愿意这样做。
所以圣洁的生命是属灵的，
所以圣洁的生命是属灵的，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标杆，是一个目标，
它是一个标杆，它是一个目标。
所以神的目标不单不只是建立一个外在的圣殿，
所以呢神的目标不在于不是只是说一个建立一个外在的圣殿，
而是建立一群属于他的子民，
是建立一群属于他的子民。
那么这一群人是内心充满圣洁的子民
啊，这个呢是一班呢内心充满圣洁的子民。
后来犹太人开始重建圣殿，花了四年的时间。
后来犹太人重建圣殿花了四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个工作。
就完成了这个工作。
但是建造圣民内心的圣洁这个工程，可能需要四十年。
啊，但是建造一个内心那个的圣殿呢，是真的可能或者需要四十年，
甚至是一辈子的功夫，
甚至是一辈子的功夫。
我们这个圣殿建造这个圣殿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啊。
啊，我们建立这个的圣殿都花了很多时间，是不是？
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零二零三年就开始筹划这个事情啊，
系咪零二零二年到就开始筹划呢个事情啊？
我们是零几年搬进来，零七年是不是？
我哋系咪
零七年搬进来？
我哋系咪零七年搬进嚟啊？
那花的时间也不短，
吓，亦都花咗不短嘅时间嗬。
所以建在这个外在的建筑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啊，就算建呢个外在嘅建筑物都花咗咁多嘅时间。
但是那个内里的这个生命的圣洁的工程，
吓，内里边生命嘅工程，
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更加艰巨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更加长远、更加艰巨的过程。
好，我们来看第三点，我要分享的。
我哋睇第三点，我要分享
嘅就是圣洁生命的应许，
系圣洁生命嘅应许。
哈该在这边的信息里面，
哈该喺呢篇信息里边，
他不是以一个咒诅来结束的。
吓，佢唔系以一个嘅
咒诅。
啊，咒诅嚟去结束嘅，
而是以一个祝福来结尾，
而系用一个祝福 嚟去结尾嘅。
那第十九节
喺十九节，
那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
我从今日起要必赐福给你们。
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
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
那神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神点解要讲呢句话？
本来是咒诅的。
本来系咒诅嘅。
怎么突然变成了赐福呢？
点解要突然间变咗咒祝福咧？
本来是犹太人不洁净的，不能接受的。
啊，本来系犹太人不能够接受嘅，不洁净嘅。
怎么又变成了洁净呢？可以，这个神要赐福给他们呢？
点解又变成洁净嘅，可以系赐福俾佢哋咧？
那么今日是哪一日呢？
究竟是哪一天呢？今天是哪一天呢？
那边讲得很清楚，那天是9月24，犹太历的9月24。
啊，那天呢，就是犹太人的9月24日。
那那天不是什么特别的，大的节日。
那天不是什么特别大的节日。
那么前面哈该我讲了两次，他要犹太人追想。
啊，前面呢，哈该叫他们追想。
两次的追想，对不对？
两次的追想。
那么头一次是追想他们以前不蒙神悦纳的日子。
啊，第一次是追想他不蒙神悦纳的日子。
那接着要他们追想以前背离神的一些所有的一些后果。
啊，亦都咧追想咧，因为背叛神咧有嘅后果。
是虽然自己努力做工，但是得不到好的收成。
系、啊，好似咧自己努力做工啊，得唔到好嘅收成。
那么第二次的追想就是要他从九月二十四日追想到那个六月二十四日。
啊！又叫佢哋追上咧，由呢个九月二十四日去到之前嘅六月二十四日。
那么这三个月，
呢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起码犹太人听了先知的话，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程。
啊！呢三个月咧，起码咧佢哋系听先知嘅话，然后开始重建呢个嘅圣殿。
那么这个按照现在西元公历的说法，大概是。十二月份到三月份这段时间，
啊，就是可能而家嘅公历嘅话，可能就系十二月份到到三月份咁。
啊，这段时间是那个犹太人撒种的时间。
呢段时间就系犹太人撒种嘅时间。
那么仓库里已有的谷种都拿去撒种，撒到田地里面去了。
啊，谷仓里边嗰啲种咧都攞晒嚟去撒种。
所以仓库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什么东西。
啊，仓里边冇东西噶啦，空空噶啦。
那是收割的时间还远远没有。
但是收割的时间还远远都没到，
所以他们的日子仍然很艰难。
他的日子其实都还是很艰难的。
但是神就是在这个时候，
神就在这个时候，
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
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
因为以色列人，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动工开始了建造圣殿，把自己变成圣洁了呢？
那是不是说以色列人一动工建圣殿，这样呢自己就变成圣洁呢？
No，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啦。
是不是说以色列人有了外在的行动，就表示内心有真正的顺服呢？
咁系咪话以色列人有外在嘅行动，就表示佢内心系顺服嘅咧？
看来也不是。
睇嚟都唔系。
啊，因为建造圣殿这个外在的行动已经持续了三个月了。
啊，其实咧呢个行动，呢个建殿咧已经三个月啦。
所以神为什么说是从今天开始，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呢？
那为什么神说是从今天开始，又不是昨天又不是明天呢？
所以哈该这件事要告诉我们，
哈该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
就赐福与否是永远是神自己主权的决定，
赐福与否永远是神自己主动的决定，
只有神他自己才是我们蒙福的保证，
只有神是我们蒙福的保证。
神是乐意赐福的，这位神，神是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福的神。
神是乐意赐福的神。
那神是否因为我们圣洁才会赐福呢？
神是不是因为我们圣洁所以才赐福呢？
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神因为我们圣洁才赐福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圣洁神就赐福呢？
不是。
不是。
如果是这样，我们这里大概没有人可以得福了。
啊，如果因为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没人可以得福了。
神是否因为我们不圣洁而伤心呢？
啊，神是不是因为
神是否因为我们不圣洁而伤心呢？
啊，神有没有因为我们不圣洁，那他就伤心呢？
会的。
会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有让圣灵担忧的时候。
啊，圣经都话咧，我哋有经常让圣灵担忧嘅时候。
所以圣灵他自己会有说不出来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所以咧，圣经话咧，圣灵咧系不时嘅会用叹息嚟去为我哋祷告。
哎呀，啊，明信，明信啊，点啊？圣灵在上面祷告吓。
啊，即系啊，明信，明信啊，圣灵喺度为我哋祷告。
神是否会因为我们顺服神而成为圣洁而成为圣洁而欢喜呢？
神会唔会因为我哋顺服成为圣洁嚟去欢喜呢？
啊，绝对会，
绝对会。
所以这里犹太人因为顺服先知的教导而开始了 建造外在的圣殿。
啊，呢度咧犹太人咧因为听咧先知嘅话咧系顺服嘅嚟去开始建造圣殿。
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呢个系神所喜悦嘅。
但是神没有停在这一步。
但系神冇停喺呢步。
他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他更要求人从外在的行为转向内里的内心的圣洁。
啊，佢咧要我哋咧从外在嘅行为咧转向内心嘅圣洁。
所以我们用圣经教导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都是出于里面的，对不对？
啊，所以
是出于里面的来敬拜神。
所以圣经话咧，我哋要咧心灵诚实嘅，系即系从内心嘅咁样样嚟去敬拜神。
唯有内在的圣洁生命，才能真正的荣耀我们的上帝。
我有一个内在圣洁生命，先能够去荣耀呢位嘅上帝。
那么教会是神在地上预备的一个基督的心腹啊。
啊，教会咧，其实系神咧喺地上咧预备佢系基督嘅辛苦。
啊，就是圣，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对不对？
因为圣经里面讲噶，系咪？
所以教会应该也是圣洁的。
所以教会应该系圣洁嘅。
那请问我们教会是否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请问我哋教会系咪一个祷告嘅教会咧？
你们同不同意我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你同唔同意我哋教会系一个祷告嘅教会咧？
同意还是不同意？
应该好一点
啊！我看到有人摇头，我看到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啊！
啊，有人就点头，有人就摇头。
啊，每次祷告会，我们教会大概就是十来个人过来，不是太多人。
啊，我哋咧每次祷告会大概有十几个人啦，唔系太多人。
去年我们教会征召70个 祷告勇士。
啊，我哋 教会咧，旧年咧尝试即系呼吁有70个祷告勇士。
因为神第一次差派人，差派70个人出去啊，我们就征召70个人。
吓，啊，即系神耶稣咧第一次差派70个人出去啊。
所以我们有四十个人报名回应，有12个人。这个按照我们表上填的，12个人有真正做到。
啊，咁我哋有40个人咧，即系填到报名，然后大概咧回应嘅咧12个人咧系真正做到。
我们为这个12个人感恩，因为他们真正是在为教会征战，在守望。
啊，我哋为到12个人嚟去感恩，因为咧佢真正嘅为教会咧去征战去守望。
那请问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呢？
请问我哋教会系咪一个圣灵充满嘅教会咧？
是还是不是？
系定系唔系咧？
我看到很多人也摇头。
我睇到好多人都摇头。
其实我们经常口头上，我们都经常提到圣灵，经常讲圣灵。
啊，我哋咧经常口头话圣灵。
但实际上，我们这提到一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很空洞。
啊，但系咧，我觉得我哋口头讲嘅，但系好空洞。
就内心对圣灵好像还有恐惧。
喺内心咧，对圣灵仲有恐惧。
那圣灵是需要我们去经历的啊。
啊，圣灵要我哋去经历佢噶。
圣灵是要我们开放自己去经历它。
啊，圣灵咧系要我哋开放嚟去经历佢。
不像这个道神的话语，是我们去读。
啊，唔像咧神嘅话语系要我哋去读。
所以是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经历这位神。
系要唔同嘅方式嚟去经历呢位神。
所以我们要学习对圣灵开放，让圣灵来更新我们。
啊，我哋咧要学习咧对圣灵开放，让圣灵去更新我哋。
那请问我们教会是不是这个有爱心见证的教会呢？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啊，请问我哋教会系咪一个有爱心愿意去见证神嘅教会呢？
算还不算？
系算定系唔算啊？
啊，一样，我也是看到有人点头，一看到也是有人摇头。
啊，我睇到有啲人点头，有啲人摇头。
啊，当然这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对不对？
啊，呢个都系一个好主观嘅吓一个嘅题目。
那你怎么样去判别？你怎么样去判别这个教会是有爱心没有爱心呢？
啊，你点样判别呢个教会有爱心冇爱心呢？
这很难，对不对？
都好难噶，系咪？
那我自己有一个判别的方法。
我自己咧就有一个判别嘅方法。
如果我不在不经意中听到我们教会以外的人
我如果你喺不在意、不经意中听到教会以外嘅一啲人，
如果有三个人讲，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
啊，如果咧有三个人话啊，我哋教会是一个有爱心嘅教会，
那我就会阿门。
我就会话，
那不是我专门问他这个问题。哎，请问你说我们教会有没有爱心啊？
啊，我唔会咧主动过去问。哎，请问你觉得我哋教会有冇爱心啊？
那不是，如果他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啊，你们教会真的很好，很不错，很有爱心。我如果我在外面听到有三个人这样讲我们教会，我就阿门，是的，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
如果咧我系能够喺外边咧听到咧有三个人吓系不经意嘅，佢哋会话咧教会系一个有爱心嘅教会咧，咁我真系阿门啊，真系教会系一个有爱心嘅教会。
那这是我个人自己的判断，不是说我这个标准好、
我自己个人用嚟作嘅一个判断。
那是否我们教会是一个彰显神大能的教会呢？
我哋教会是否一个彰显神大名嘅教会呢？
神大能，
大能呢？
大能嘅教会呢？
啊，彰显神大能嘅教会呢？
我觉得还不是。
我觉得仲未系。啊，
一个真正内心圣洁的人。
一个真正内心圣洁嘅人。
那他的能力是超大的啊，能力是非常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佢嘅能力系非常大嘅，影响系非常大嘅。
因为神的能力会借着他没有拦阻的，就可以流落到别的地方去，流到别人身上去。
吓，因为咧神嘅大能咧会系藉着佢咧流露到去俾咗其他嘅人去经历到睇到。
我们最近的教会历史上，那个德兰修女啊 ，Mother Teresa 就是这样一位圣洁的圣徒。
吓，我哋咧睇到咧近代教会历史里边呢个嘅德兰修女咧，佢系其中一个嘅表姐。
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也是这样一个圣洁的榜样。
吓，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亦都系咁样样嘅一个榜样。
所以圣洁的生活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所以圣洁的生活是体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或者说是更多的体会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或者应该说是更多的体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有一位姊妹过生日，
有一个姊妹过生日，
她的先生跟她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
有一个她先生跟她共进晚餐的时候，
她就送给她一份很精美的礼物，
她送给她一份很精美的礼物，
这位姊妹当然非常开心，对丈夫说，
一个姊妹呢很开心对丈夫说，
她说老公你对我这么好真令我感动，
她说老公你对我这么好真的令我感动了，
如果还有一件事你能够做到，那就我就没有遗憾了，
如果呢还有一件事你能够做到我没遗憾了。
她的先生就问她什么事啊，
我先生就说是什么事啊，
太太就说如果你信耶稣那就十全十美了，
她就说如果你信耶稣那就十全十美了。
这先生说那又何必呢，
咁先生话咁又何必咧？
信耶稣啊，不就是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
咁信耶稣称为上帝嘅儿子女儿。
你现在是上帝的女儿啦。
你而家系上帝嘅女儿啦。
我是你丈夫。
我系你丈夫。
我就是上帝的女婿啦。
我系上帝嘅女婿。
这就够了嘛？
咁都够啦。
我太太说这不一样啊。
我太太话唔一样的。
好像吃晚饭，我吃是我饱，你吃是你饱啊。
好似食晚饭咁，我食我饱，你食你饱嘛。
不会因为我吃了饱，你就会饱啊。
唔系话我饱咗你就饱噶啦嘛。
我信了耶稣，我得救；你信耶稣是你得救啊，但是我得救不能代表你得救啊。
我信耶稣我得救嘛，你信耶稣你得救嘛，我得救唔等于你得救噶。
他先生回答说：“他说太太，其实你信耶稣跟我不信耶稣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咁先生话：“太太啊，你信耶稣，我唔信耶稣，好似冇乜嘢唔同喎。”
有时候我不得已讲一两句谎话，你也是这样。
我有时讲一两句啲反话，你都系咁啊。
有时候我闲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打麻将，你也是一样啊。
我有时同啲朋友打麻将，你都一样喎。
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发脾气，你会骂人，也跟我没什么分别。
我情绪唔好去闹人，咁你同我都一样喎。
所以你信跟我不信，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
你信同我唔信，我唔睇到有咩唔一样喎。
那我们的生活是否也像这位太太所讲的那样呢？
咁我哋嘅生活系咪又好似位太太所讲嘅一样呢？
信跟不信没有什么分别呢？
信同唔信冇乜嘢分别。
如果你跟不信的人没有分别，怎么会是分别为圣呢？
如果你同唔信嘅人冇乜分别，咁点样分别为圣呢？
所以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
所以话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
这个是神的应许。
呢个系神嘅应许。
啊，今天是大年的除夕了。
啊，今日系大年大除夕啦。
啊，是我们华人很喜庆的最喜庆的一个节日。
啊，新年系我哋最喜庆嘅一个节日。
好不好？让我们对我们左右的人说一句祝福，从今天起主必赐福给你，好不好？
好啦，我哋同左右嘅人讲，从今日起主必赐福于你。
好，从今日起主必赐福于你啊，主必赐福于你啊。啊，明天就是新的一年啊，猴年的开始。
啊，明天呢就是新一个一年猴年的开始。
愿主赐福给我们教会。
愿主赐福给我们的教会。
愿主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家庭。
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更加圣洁爱主。
更加圣洁爱主。
更加讨主的喜悦。
更加讨主喜悦。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的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年来对我们教会的眷顾和保守。
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一年来对教会的眷顾和保守。
你借着哈该先知教导我们。
你借着哈该先知教导我们。
不单是在外面，我们要跟世人有所分别。
不单止在外面，我们要跟世人有所分别。
我们更要在我们内心里面要圣洁。
我们更加要在内心里面有圣洁。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更谦卑顺服你的话语。
让我们更顺服更谦卑来听你的话语。
更能够活出你的话语，
更能够活出你的话语，
让外人看到就将荣耀归给你，
让外人看到就将荣耀归给你。
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
主啊，我们多谢你恩待我们。
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听我们的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
好，多谢大家。